第二章，录像里的温度。杜淼把追星者送来的 U 盘插进电脑时，已经是深夜。律所里只开了一盏台灯，光线落在桌上的文件上，把深脑科技用户协议里的“知识产权归公司所有”几个字照得格外刺眼。他点开第一个视频文件，画面有些晃，应该是林燕用手机自己拍的。镜头里的林燕还很精神，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摊着一本小说手稿，手里拿着笔。对着电脑屏幕里的 AI 对话框说，今天教你写回忆杀，就写我和阿追第一次约会，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他吃冰淇淋沾到了嘴角，我没敢帮他擦，只敢假装看天。你要写出那种想碰又不敢碰的紧张，懂吗？屏幕右下角弹出 AI 的回复，以记录约会场景加紧张感，但无法精准模拟想碰不敢碰的情绪。林燕笑了笑，没生气，反而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个小小的长椅，旁边写着阿追的冰淇淋是草莓味，阳光落在他头发上像撒了金。你看，要加这些细节，草莓味的冰淇淋，金色的头发，读者看到这些就知道我当时有多紧张了。杜淼的手指顿在鼠标上，他想起追星者说的林燕教 AI 感受，原来不是空话，这些对话里的耐心像春雨一样一点点浇在生硬的 AI 程序上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深脑科技法务部的来电，对方的声音带着公式化的冷漠。杜律师，关于你客户追星者的诉求，我方正式回复。深脑大模型的能力提升源于千万用户的集体训练，林燕的训练内容仅占 0.37%， 无法单独归因。若贵方坚持诉讼，我方将提交数据证明，驳回所有诉求。电话挂断的忙音里，杜淼又点开了一个视频，这次是在医院的病房里，林燕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手臂上插着输液管，却还是对着电脑屏幕说，今天教你写愧疚。我化疗的时候，阿追每天熬汤送来，我却跟他发脾气，说汤太咸，其实我是怕我走了，他一个人怎么办？你写的时候要把怕藏在发脾气后面，别直接说出来。AI 的回复慢了些，以尝试理解隐藏的怕，是否需要补充汤的温度细节。林燕笑了，眼睛里有了点光。对，要写汤还冒着热气，他的手却冻得发红，这样大家就知道他为了送汤在冬天里跑了很远的路。杜淼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他翻出追星者给的 AI 后期创作样本，找到写医院愧疚的段落，里面果然写着汤碗边凝着水珠，他的指尖泛着红，我盯着那碗汤，突然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文字里的细节和视频里林燕的叮嘱一模一样，连指尖泛红都分毫不差。他正想把这段对应关系标出来，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，追星者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，面纱上还沾着雨珠。我路过，看你灯还亮着，就煮了点粥。林燕以前熬夜写东西，我也总给他送粥。杜淼接过保温桶，指尖碰到他的手，还是凉的。追星者瞥见屏幕里的视频，脚步顿住，声音突然哽咽。这是他第三次化疗后拍的。那天他跟我说，阿追，等 AI 学会写愧疚，我就把所有对不起你的事都写进自传里。杜淼把 AI 样本和视频记录推到他面前。你看， AI 写的细节全是林先生教的，这就是证据，他不是自己悟出来的。是林先生把自己的感受一点一点装进了他的程序里。追星者的手指拂过纸面上的文字，眼泪滴在指尖泛红那几个字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。他总说 AI 是他的另一只手，等他写不动了，就让这只手替他写。现在他走了，这只手不能忘了是谁教他握笔的。杜淼看着他的样子，突然想起自己开律所的初衷，不是为了赚多少钱，而是想帮人守住那些不能被规则埋没的东西。他拿起笔，在证据清单顶端写下，林燕的训练是 AI 感受力的唯一来源，录像为证，文字为凭。窗外的雨还在下，但杜淼看着屏幕里林燕的笑脸，突然觉得心里的那团雾好像散了一点。他知道这个案子难，但只要能帮追星者完成林燕的遗愿，就算事务所最后还是倒闭，他也认了。